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是5月28摩诃子观析经第23讲。那个上星期呢，同学有一个同学问到，他就有点戳，在我念完一堆人以后，他还居然还做一个错误示范，手悬空告诉我他打坐怎么做，手是什么样，你们都记得吧？哎呀，那主要是在是挑战我的耐心，对不对？在一切说完归于平静之后冒出这种情况，那个时候我跟各位同学说过，不是说我就一定是对，但是如果我已经说完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我是采什么方式，而且我说了一套蛮有还算是有条理清晰的方式，而且规定的点都很明确，对不对？那还要再说出一个很奇怪，而且50%以上除了两只手一样，因为其他方式都不一样的时候还要说，那是不是代表有点要我背书，或者要我去说服我，就有点我承认刚才应该是说他心里面可能只是想要说这样子可不可以，对不对？答案不是已经告诉你在前面正确答案是什么了，那后面这个可不可以就有点多了，而且就是因为答案是那样，所以其他的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谈太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告诉你们为什么手要放那样子，就是那个肘部靠近胁部啊，手心向上的话呢，他说这个姿势你看他图片下面他就有写到，手心向上呢，他说背会伸直，这样理解吗？那你这个手心朝上背会伸直，那你说他今天还有说他手要这样，你问你呀，当你这个手如除这样的时候，你除非有个方式就是放很前面嘛，手指头比较手肘的地方比较直，才有可能手会成为这么弓，对不对？今天如果他的身体手是比较靠近的时候，他所谓的紧靠不是要你吧，他的意思是指这个部分而已，实际上你还是会有空隙的啦，下面是有空隙的，然后这部分是贴在他的那个这里，我们的双脚这个部分在这个地方。所以啊，每样东西它有它的一个规定，是有原因的。那再一个是说，如果呢你的相反的，如果手背朝上，那个下一页75，你看那个手背朝上的话呢，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如果让你来看看啊，相反的啊，如果手背朝上第三行哦，那肘部很自然的就会张开，那此时呢上半身很容易就会向前弯，而且就是说那个你们是让你们看得到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看到字，我念差不多你也差不多知道了。那但是如果网络上的人他我觉得那个哎呀，要不然就要上下滑一下，截头截尾就变得有点怪怪的，效果就没才得用。他说那个如果你手背朝上啊，肘部就会很自然的张开，这时候你这样也是啊，上身就本来就比较宽，对不对？就会比较宽。所以他说有些东西你必须当你拿东西的时候手心要向上，因为它比较容易使力。第二事情，当你拿上的时候，你的力量啊，手的力量，当你就是这样子跟你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背本来就会这边就会翘起来，会弓似的，但当你放开的时候变成这样，你的力量会用背部力量会放到背部去，他后面就有告诉你第四行的话，看手心向上的话呢，肘部容易靠近胁部，然后会把力量分散呢到背部的肌肉。那手部的力量跟背部的力量哪个较大？事实上那是背部的嘛，意思有全身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手心为什么要向上？而且为什么不能弯成这个样子？弯成这样子之后，你本来就是紧张状态，要么就手就是要这样才可能嘛。那拿出来之后是不是这样？手是这样子，这个姿势连叫你们做都很难。他说这样子他打坐是要有放松，那就代表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放松。这是一个，就是你们那一直在问我说两边落地哦，刚才因为另外就是双脚与肩同宽的时候啊，下巴内缩。我那天在调秀燕的时候，那天出来吃饭，我说你是必须要先整个放松以后下巴这样，然后才往后才调过去嘛。他把我解释成是吸下巴上去，不是这样，这个差很多哎，就是说你要有点怎样，这边用力收上去，这个两个是两码子事。就是我后来跟奇静后来下课的时候，我讲一种是叫做你模仿起来看起来样子都很像， 但是你达到的效果跟放的肌肉不一样，你是由其他肌肉来控制，一种是你放松而后调整骨骼达到，你里面的东西不一样，里面的骨骼跟里面的用力完全长相不一样，只不过就是说明明它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你今天因为你头是这样，所以你只好用力的把它揪起来，这是不同的，懂意思没有？这是不一样的。来，好，那他这个地方呢，他就想下巴怎么样向内缩呢？双眼呢，平视于正前方的一个定点。那这时候最理想的是把你的体重呢，平均放在左脚跟右脚的上面。好，请看下一页呢，他怎么试啊？你的脚与平行的时候，这个平行我后面还会介绍你怎么平行。你可以拿两个体重计一样的，最好是一样的，而且不要一个用了很久一个新的，因为这样弹簧有时候会失灵。你可以先拿同样的一杯水或同样的一个重量的两个地方放，而且放的位置要一样。然后这时候你用两个体重去试，你就可以试到你怎么样。你会发现很难哦，要两个一样还蛮难的。然后你就在上面站，然后放松看看。当你放松以后，你还是不是一样？那你想说我眼睛就要向下看，没关系，你请人家帮你看。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你的前方这边放一面镜子，它会斜到那个镜子，应该很容易，对不对？你就稍微挂着或者夹在书上，它就会悬空，你就看得到下面的那个体重计的指数，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是那个脚平行的一个图，那个下面的图哈，可以高一点，同学看不就？就是这一条线呢，一个方式是你从两个脚趾头对到后头。这个后头的话就变成你要它变成不是以后面的点做拉线哦，而是以中间的这个穴，对不对？中间最凹点对到这个拇指跟食指，是食指吗？好，另外一个方式是你用脚趾拇指尖的最高点对到你脚尾巴这个脚最后脚后跟的最高点最凸点，所以这条线就是平往前平移上面，所以你有两种对法了。就是看你，因为如果有平板足的，它这个地方会跟我们一般不太一样，它这个点，所以就要知道自己的脚型。所以一个是从脚的最尖点对到这个脚后跟的最尖点，另外就是从两个拇指跟食指的中间线对到脚掌的最凹点。这两个你站站看，你会发现它应该会达到是脚满掌，而且重量会比较平均。好，再一个页，这个是人体的一些图的名称。在下一页这个部分以后才会细讲。要跟各位讲说，像那些之前以前很多人都以为说脊椎要放直啊，或脊椎要正啊，背要正啊，是贴墙的，这是标准图，就是一个在正常的情况下，你发现他的头跟他的最后的这个应该算是他的后肩的后背的部分最凸点到他的屁股的地方，你的腰的地方会凸会凹进去，所以他本身应该是一个弧线，懂吗？它是一个弧线，所以当背上之前有一次同学有两位刘先生还是林小姐，他们就以为说背要贴满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方式啊，林小姐不是说把你的腰也变成到后面贴满墙壁，腰不是贴满墙壁的，那是错的。背挺直的是意思是回到最正常的最标准的弧线上，这叫挺直。如果原来的东西叫做直，叫做标准，有的那个直不是指直线的直，而是回到标准，就叫做取直嘛，去取呀、啊。那时候取直也是什么？效法标准的东西嘛。那个直也不是说啊，只要是曲线的都把它丢掉，不是这意思嘛。如果现在它需要的是圆形，它就会取什么最标准的圆形，这叫做取直去取也是啊。它取直去取的意思不是说。就只有一定要这个直就是直线的直，它直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这样 OK 吗？所以同学很多人都之前都说他们练的时候就是把胸部然后不是背部然后一直到臀部都可以贴到墙上，以为那样就是标准的，然后上座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不是哦，它事实上是你要回到最自然的这个弧线上面，最标这才叫标准，这就是直，真正的所谓的直。然后呢，中间点呢，从眉心、鼻尖，然后下巴对到你这个男生有喉结，女生没有，就是这个双这个下面你会磨到两个凸点，对不对？两个凸点的中间，这因为你身体很难抓你是不是正，你头可以稍微洗好像正的，可是你身体有没有正？所以它这个是上面两个点是抓头部的，头部正的没？如果你在镜子前面 上面掉了一就垂一条线，下面要记得加个重量的东西，这线才会拉有点拉到，会真的是你我有时候我们会都会被自己的错觉，有时候我就想说教他们这样的方法，他们好可爱、哦、他就说他在上面绑一条线，然后下面呢也绑一条线，然后那条线就是拉两边的用力就拉直了嘛，但这个拉直跟并没有垂直于地面啊，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他就对那里对后，他就发现他怎么样都调不到两只脚的那个体重计是一样数字，而且他调成一样数字他就发现他身体是歪的，他说老师你这方法不可能，我就问了老半天，我就说你真的都照做吗？有啊老师你说什么都做什么，镜子前面有放线，什么体重计也都放好，然后我问他后来就你描述一次从头你的准备动作，他也是讲了四五趟，后来总算他一直讲，我就说有些点都没听，我说那你线呢？有啊线就是直线啊，我说你直线怎么弄的？有时候我就跟你讲，跟照你讲的一样，我就照你讲的一样，我明明都知道我讲什么，我会背，就还在拿句话一直跟我讲，这样了解没有？下一次再发生这种状况，你就会我录音下来都有录音了哈，会你们就会发现，有一天你听的时候，你会自己觉得自己是想把那段录音带砍掉，放病毒进来把它杀掉，不要做给自己以后懊悔的事情，懂吗？我讲的一样，那如果你都会背，那我更不可能会忘记嘛。那我要问的是，你们怎么做？你有没有描述所有的细节？我反而很在乎你记不记得你做了什么，而你不用告诉我我怎么讲，因为这套帮方法，我不是今天才开始拟的，已经拟了大概有十年以上了吧。嘿，因为我之前虽然没有机会出家，但是我那时候也不是为了禅坐。我是为了想去念军校，希望自己看起来就是很有架势，然后觉得他们走路好漂亮，花木兰，然后就觉得自己走路就没那个风，然后那时候很小了，这个东西是摆了很久的东西，然后没想到后来学禅坐，里面有很多东西。它都是有医学的要找到嘛，你就知道东西你就用过来了，然后就研究，所以里面有些东西不是现在，包括这种姿势怎么调成直线，这个东西是在更早以前就在准备。那你说大概坐姿怎么办？那个有些东西是后期的，就是最近大概七年内的东西，知不知道？但像这种东西，这个骨壳这本书啊，你大概都找不到。这本书是我高中跟同学去买的，高中就买的。然后好几本，我这种书很多，都是在考大学联考买的。考大学联考之前不买参考书，买一些这种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想要的东西，觉得是理想，就觉得你想要帮助人，你觉得想要保护别人，然后没想到后来是成为出家人，哎，也是目标一致，理想一致，只是达到的职业方式不太一样。从小就这样想，所以各位这样子了解吗？就是这种东西在我脑袋里面，我记得知道怎么做，那就他就拉后来，后来问到，原来他是用拉的一条线，不是，是你下面要挂重物的一条线，就是要挂一个重物，这动物是有自由性的东西，这样了解了吗？他才会达到、哦。好，来再来，在下面最后一页的话呢，是骨那个肌肉图，应该还有。对，这一页是肌肉图的名称，然后这一页这些东西讲完了哈，你们现在可能不是很记得，没有关系，我会帮你们编一套比较简单的，你们带姿势养生或保健的，你们回家可以当做对你也好啦，包括做怎么做，搬东西怎么搬，然后我帮你整理大概我尽可能放少一点，我不超过50页，30页上下，然后请那个吴先生帮你们装订好。不要的快点举手，就是这些会用到的，然后你还有包括不是这里没有的东西，因为这边绣的图是最重要，是要绣你手，真的是为什么打坐一定要手要这样做，那但是这是打坐的时候放松，一般的你在思维，那如果今天你打话头手又不是这样子啦、啊、打话头因为你要专注，而且它的时间很短，15分钟，一般就是15分钟，你就要把一个话头参到极限，不会叫你在那里参两个时辰啊，两个时辰的时候你15分钟你就得下桌，你参两个时辰那不是这样的玩法，那就变成是你要日头下去参，到变成是那就不是打坐唱坐参，唱坐参15分钟你要给答案的， 最多最多给你两刻钟。那另外一种话头是你领了以后，你照日常生活去做，行住坐卧啊，挑柴运水啊，你想到的东西就回来报告，这样了解吗？那种就是不限时间，但是你上坐在一个静止的动作，全身都是停在那地方，说它让你那个动作就是不可能让你参那么久，会出问题，人会生病，所以它那个时间就是会有时候限定这么短。第一个就在你短时间内集中那个问题。那手是你们有这条叫什么线？这是什么线？然后这是感情线还是生理线？事业线啊，感情线在这一条吧，上面的吧哈，然后事业是中间的嘛，手纹有三条，在下面的是生命线，这条线是什么？智慧线，上面是感情线。好，那我们就取中间这一条，你看到你中间这一条，两条手都有，对不对？每个人的手不一样，所以你每个人的手纹也不一样，你就把你的拇指的指尖对准中间那一条线，如果对不到，你就对拇指中指对下来的点，或者是无名指对下来的中间点，这样可以吗？这个地方，因为是让你手要按下去才对得到啦。你按下去以后，你手会往前滑，你现在直接对对不到，因为你手掌伸直，你手要弯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的拇指可以往前弯，懂不懂？你的手都，你看说，外丘那也都没听死话。那个，我看你，你手不要绷紧，你手要放松，然后慢慢的放松，你就会这个手指头就会往，因为你这个骨头就会靠近嘛，你就可以关得到，然后就把它合起来，这样可以啊。你放下去以后，你手慢慢放松，你会发现它就会靠近一点，然后你这样子包起来，然后这时候因为你这个地方会抠紧它嘛。然后你手又用力的握紧以后，握在这个你打坐以后，你这边不是这个叫什么属膝骨的地方，就你那个骨头凸出来的以后那个地方放的是你的手腕，然后你把你的手靠上去垂上去，那样子刚刚好，就是你的这个手腕的这个骨头啊会垂到你这个髋骨的骨头上面，然后垂上去这个姿势，你说你能够做两个时辰，还有全身脑袋专注一个问题，嘿，两公会脑抽血，握紧的哦，然后垂上去的力量哦，不放哦，不准放。这时候我如果就是说，我如果打话头的时候，很多人都被打，就是这样。他放松我就看得出来，这时候他的后面是的，这边还不能开的哦，是要往后的，要夹紧的，要夹紧的，然后全身专注。啊，背怎么会是僵硬的？背怎么会是僵硬的？谁说背是僵硬的？你想再大，你这垂上来以后，你这个手你就是要先靠近它，你再垂，除非你是垂上来以后才这样，你就会背是僵硬的嘛。你看，要看清楚人家的动作的美感，手这样对不对？然后呢，我是不是这里过来，这样过来以后垂下去啊？那都这等于什么？你手要先放到你靠近你的，你手拳头靠近你的身体的平面的时候，对不对？你的这里边是往后了，然后你的这两边，你看我的这个手肘，我的手肘有是开向外吗？我的手肘有超过拳头吗？我的拳头永远比我的肘关节在外面，所以说当我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肘关节是不是到后面去了？而且是在内部啊。所以我敲下去的时候，我的背部不会是紧张的，我的背部马上直接回到最好的直线。除非说你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当然会紧张，你就已经到了标准，只是你再垂下去，你就到地方再停下来吧。我就想说，你到这个地方直线，对不对？就停下来之后，背很轻松啊，垂下去啊，不是到最后你用力到这才下去，到这边的时候就到顶，就到标准了嘛，垂下去啊。手到了跟身体平一个直线的时候，吴先生不对，你没办法平一个直线，后面有桌子啊，哎呀，不好意思，我再告诉你，拳头原来比肩膀高，然后当你伸手到了身体拳手手拳头到了跟身体同一个直线的时候，拳头比肘关节低，有到了吗？垂下去， 所以我告诉我所有东西他的都点到哪里点到哪里规定的很严，所以说今天那个跟我讲说什么都照我说的，我说可能他连背都背不出来，还是照我说的做，那这就更夸张。然后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不确定他做的是不是对，他只好用这句话来回应，以免被挨骂。然后结果我就会逼，我就会更逼他。你就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做？我就是那样子，我就快，那叫耐性。这样理解了没有？那刚才就告诉你们，我以后讲都有资料佐证的，他不是说我这样说说就好了。另外再一个是。姿势的矫正，还有那个骨骼学啊，或者是那个肌肉啊，或者骨科啊，复健的东西哦，跟美姿美仪是两码子事哦。很多美仪美姿的动作在医学的或者肌肉平衡上不符合的，你们应该有这样的概念，对不对？比方哪一个东西，双脚合并，小腿不能有空隙，这个姿势，你们。应该知道他对人的事实上是不是很多很舒服的，对不对？有的人事实上是觉得他并不平衡的，长期来做或者说他有些坐姿的问题，然后有些人还有一个方法，而且美仪美姿就我看到的还不是同一个版本，有人说女孩子坐下去膝盖要合并，小腿不能有空隙，两脚要平放在前方，有的说法是女孩子脚将两指膝盖合并以后，脚小要交叉，从脚踝地方交叉，然后平，然后脚不能翘起来，脚跟要落地啊，但是脚踝要交叉。会做吗？好，会啊，还很难呢。你们脚踝交叉以后，十之八九脚外侧会翘起来，脚外侧是不能翘起来的，你们都点头说做得到，来，很难啊，那个肌肉会不自主的有一直在压那边。还有一种说法，光这个坐姿我就看好几个，一个膝盖合不是合并，是翘脚，然后翘的那个中心要对准身体怎么样？那时候你就发现做困难的，因为你一定会一只脚在一边，然后一只脚过去，对不对？好吧，所以我只知道强调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去找美仪美姿的书回来跟我讲美仪美姿怎么说，请你去找医学的书，或者是说真的是好的医学的书，这样 OK 吗？不要找一般路。很简单，而且不是的，没有一些根据的保健或者比较平常的那个权威的书，要找比较经过有人背书，而且是专家累续好多年的背书的东西，才来跟我讲，好吗？清楚了哦。下次如果有人，我们以后不再定一个境界，不能说法，我就照你教的做。不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然后，如果你要告诉我某某人是怎么教的，我要告诉你，把你去的时间、地点、那个法师名字、那个道场名字全部讲清楚。我要列这样的公约，要不然我没得没凭嘛。然后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然后我们就，然后你就讲说那个法师确实这样教你，后来就还要再加上这句誓言，看你要不要跟我辩，这样才可以，好不好？好了，这样原则清楚了。然后我要跟你们说的是。健康就算是学这一些可能一下子不太多，不太可能你不太需要，但是如果你家里会有老人家或者一些小孩子啊，你可以教他们，你会注意他们的动作，因为里面有些法则啊，很多教打坐的法师他看一个人的姿势啊，甚至不是打坐的老师，甚至有很多外面教你在静坐的了，那些有的是在家众在教嘛，开那种就是类似静坐，整个像芳香疗程静坐班那种，我忘了那种，就他会熏香，然后你就在里面静坐，那他提供的场地会有不断的熏香，那你在里面静坐冥想，然后旁边就是都是木板的起来而已，就是都是木板的熏香，那种叫香熏香油 SPA， 就是让心身心灵的香油 SPA， 现在很多名号。那个他就告诉你啊，姿势啊，怎么方面帮你调一下，姿势调整他有些诀窍，我那时候可以，我有这会帮你们印，会给你们，你就回去就知道说他有些点啊，像刚才讲到的对到的锁骨中间，那接下来你怎么对往下，身体有没有正，那他会看你的这边拉出来，你的锁骨这个东西有凹点，然后两肩做个肩峰，你的锁骨的凹点啊跟肩峰应该会是一直线，太低的话，事实上你可以要练习，要让它起来。有人说他天生斜肩，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二十岁以前父母生的，二十岁以后是靠自己的，一到二十岁就是靠你学习，这样了解了吗？包括长相都是，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你怎么调，然后再来就是到了平的时候，另外一些有比较胖的他就会超过，对不对？因为他这边就肉就会少，不肉会多，不是肉会少，他肩膀上的肉就会变比较厚，所以他的这个肩峰就会高过于这一块这个锁骨的点。那他高过的时候没关系，你就抓过来后，你就只要变成你要看他的肩峰对下来的直线跟你锁骨对过去的这条平行线，垂直线跟平行线有没有，然后跟另外一边的两条线的距离有没有一样，如果不一样，而且它对下来的肩峰的这个点距离往上的距离，如果像我这样就不一样，对不对？一这边多，又左边多，右边少，这时候就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两段的距离，这边低，所以我就看得出来这边斜肩。那如果没有这样比之后，你就很难看出来，所以它就有一点点让你去抓。像这些美嘎，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教人家了。然后还有整身到下怎么去对，都有，它有原则。这也是一般复健师请你在你在他面前的时候，请你做一些姿势，他就在看这些点，看你每个动作它的前后点，这是复健师在用的。我会帮你们整理一些给你们，好不好？那个脚不能盘我都不介意，因为很多东西它矫正它是让涉及直的，而且很多东西它叫你去做或者是去做什么姿势啊，它的脚盘不盘，只要你可以弧坐就好了。弧坐什么叫弧坐？两个脚踝的最瘦的点对成平的，对不对？直线，然后这两个直线对齐你的就是身体的中线，只要你可以做到这样，你就可以报名弧坐。你椅垫要多高都没关系，因为椅垫越高越容易达到，对不对？椅垫越低越难。你可以放很前面，你可以放很前面都没关系，你不一定要很靠近身体，只要你这个两个脚踝的最终那个最凹点对到你身体的中线就可以了。你这些那个脚可以靠前靠后我都没关系，这样了解了吗？好，就这样了。来195页，我们25方便来看一下。25方便呢，就是有五项事情，聚五缘有五个五，一个五，在喝五欲有一个五，气五盖有一个五，调五事有第四个五，行五法有第五个五，五五二十五，一直叫25千方便。那这25呢，事实上里面不止25个项目啊。比方像你看到第一节里面的第二个衣食具足，哇，就有一又有十。所以这25不是指25个方面而已，它是指说你有25项要注意的、要留意的，这样子可以吗？可以的话，好。那传统我们在学的时候啊，大部分都学到四方面。那摩诃止观它的特点就是后面都有个理，它四理四理，它很重视这个理的部分。那所谓的理呢，如果各位开始看第二节的部分的话，就会看到说它一般就是一个四，另外就叫做什么观心。所以这个理的部分也不是说只是知道怎么做，是说你能不能运用到观察自己的心上头啊。那怎么样观察自己的心，而后能够达到25方便呢？ OK， 好，来再往下第二行的部分，什么叫做善巧啊，什么叫做方便。很多人说25方便就是啊方便啦随便啦，不是哦。很多人还说开方便，任何的东西方便它不能够违背本来的面目。说这25方便啊，是让你能够善巧达到你后面形成解发，是要让最后能够助你达到形成解发，而不是越来越偏离原来的本体。所以说就算戒律的开方便，你会发现不可能会是偏离原来的本体，这样理解了吗？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啊，大家都不愿意受束缚，那台湾的出家众非常的多，以人口比例来说确实很多，那信众来源有限，经济有限的，开方便成为一个普遍，为了让你能够接受而且不会排拒他们的。但是你是学佛者，你自己要对自己的法身慧命负责，不要请人家帮你开方便帮你背书，到最后你只是骗自己，听懂吗？
方便是善巧，第二行有没有看到？那这个所谓叫善巧，就是能够让你用更少，甚至你用些微的努力，就能够令你后面无量的行程解发入菩萨位。什么又叫方便？就是众缘和合。所以任何的方便，只要你违背原来的本意，甚至不能达到目标，甚至相反的路线在走，那个开方便你就要思考。这样了解吗？有一种开方便，它的方式是怎么样？就是比方像我现在，我从我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个教室刚好有一条一条的横条，对不对？从我到后面刚好要经过三个红条，三个白条，对不对？有经过这三个横条，三个白条。那我今天我的开方便就是，假设我要到那个门，就是教室的门那边，那因为太远了，那我怕你一下觉得太远，那我就跟你说，我们没关系，我们不用去那里。虽然别人都去那里，可是我告诉你，我在呢中间第二个白条傅小姐那边，我就放了后面的东西一样，我在那边我们就可以了。那这时候原来怕走这么远的人听到这样，他会不会就比较愿意去？那当他到那边了以后，我问你一下，他从头到尾他走的这条路有没有远离原来要走的路线？这样的方便才可以朝向原来的目标，而且越来越趋近，只是他还没有一下到达那么严格的标准。不是说比方说假设菩萨戒可以随分吗？五戒听过可以啊，菩萨戒没听过啦。这样了解没有？那五戒你说随分，那这时候你就要说，假设我们有个叫做九戒嘛，哈，那这时候你就说我受你，如果我现在我们在传五戒，那你受了当中的不杀不淫不盗，不杀不淫，好了，假设两戒就好了，好不好？那假设我们受，你就受两戒，不杀不淫，就是吃素啊，不淫啊，就是婚姻生活以外的事情都不去做，你们可以正淫，不能邪淫，这两件事情不就这样子答应了下来。这时候你们对外要说你受五戒吗？不行，你说你受五戒就过分。我上面我们在传的叫做五戒，那因为在场有含瓜五，我五种戒都有传，所以我叫做传五戒。可是你是受者，你没有受五戒嘛？你们受几戒？这时候讲两戒，我受九戒跟杀戒，不饮酒跟，不，我刚讲不杀跟不饮两戒。这时候以受者来说，他只受两戒，因为你们当时不会对每个法师都说我只受哪一戒，只受哪一戒，对，你是在自己内心说受几分或者受不受，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如果就算只受当中的，只要你不是全受，你就不能够对别人说你受五戒。但是这个法师以他的立场来说，他还是在传五戒，那么了解吧？这个是话说出去不一样。如果你说我受五戒，可是明明只受两戒，然后你说然后你又喝酒，对吗？你受五戒吗？没有，没有受五戒，我五戒受，我五戒是受少分的，这时候就会那个尴尬心，那个时候尴尬心就会出现。有一个地方，就第一个本来就没有受五戒嘛，第二个是人家会觉得五戒怎么可以喝酒，这些都会有问题点，了解了没有？可是你不能说法师他明明是传五戒，法师明明是传五戒，可是受的人明明不是五戒，可是今天讲的是受的人，他说他受五戒的问题。 OK， 好，然后所谓的开方便就是变成是朝向那一条路走。所以今天讲以受戒的以那个持戒的角度来讲，如果他的开方便今天讲了一个是不淫戒，好了，不淫戒，那不淫戒就是以标准来说，就是正淫可以接受，在家众的正淫可以接受，出家众是没有所谓的正淫邪淫，就是全部偷偷否决。好，那这时候如果说到了那个白色的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哎，那那个地方你至少可以收到什么，就是正淫嘛，在家众，我们就说我不是百分之百的否决呀，那他就可能就比较可以接受，就是范围限制比较小。那这部分是不违背不淫戒。那如果他今天告诉他说你还是可以养明妃，这个开方便吗？不是，这个变成是反向而走了，懂意思没有？哎，这样了解了没有？就是路线的不一样，理解了没？所以说这所谓的方便是在你朝向同一目标，只是今天他的不要要求你一下做到。就像再讲一个叫慈悟好了，你们这样了解吗？大概了解。好。 那个，所以呢，它的重点啊，就是在说所有的善前方便，不论是近方便、远方便、前方便啦、啊，你的各种称呼，只要你涉及的，你就是让你能够做帮助你往目标前进的路上的，不违背它。296页，释教的远近方便。他说像藏教的话呢，他的目标啊，最后目标，这是要配合位阶。因为如果你位阶来看的话呢，五方五停心观是我们以我们来修行来开始是起步，对不对？我们刚开始修行的起步是五停心观，然后呢后来才修四善根，对不对？那如果以我们要去的果位，以果位的立场来看，来各位看，假设我现在一开始要修，我第一条我面前这条地方就叫五停心观，然后第二步我叫做四念处，对不对？四善根。那如果以门的角度来看，门是我们的终点嘛，那个门的角度来看，哪一个离它近？四善根。所以说四善根就叫做近方便，五停心观叫做远方便，就是离目标越远的就叫做远方便。但是它有没有离开它这个门，我们的终点都没有，这才可以称为方便。然后距离的远近来谈，一定不会比你原来的起点还后面，那个就是违背了，还让我们退步。好，那个通跟别的意思也是这样。然后原教的话呢，它是假名的啊，那假名他说有方便，就叫五品啊，五品啊，观行位啊，五品观行，那是五那个弟子，五品弟子位啊。然后呢观行他就叫做远方便，那因为他是五品啊，观行，然后分相似啊，分正果，这样一路过去，对不对？然后到究竟嘛，所以你就从最后的往前看，哪一个比较近，哪个比较远。那因为六根是在五品的后面，从我这边走，我先达到五品位，然后才会达到六根清净位。所以呢以终点来看，六根清净位就叫近，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他要介绍我们说，今天呢他所要谈的这25方便为什么会有叫做有世修跟理修，因为他的重点不是在藏通别圆，不是在藏通别，他的重点是放在圆教，重点是放在圆教。那圆教他很经非，他几乎很大的比例都藏在理的上面，所以今天有25方便才会有所谓的世跟理。然后第二个事情在第五行，今天他的重点是放在五品之前，就是你不是五品弟子，我们当然都不是，对不对？哎，好，那我们不是在五品弟子，我们在五品弟子之前的假名位，他是从这个地方来谈这个缘尽，就等于对我们要凡夫要起修，我们就该注意的事情了，等于是远方便之前的远方便，这样了解了？来，就像这个，来看我这边。假设我面前我下了这个讲桌之后，这条白色线叫做远方便，那我现在是在远方便之外，那我是属于远方便之前的这个地方，叫做假设这个桌子讲桌就叫做远方便之前的近方便，然后我的座位就叫远方便之前的远方便，那我们现在谈的是远方便之前的远方便，这样清楚了？定义的点在这个点。好，来，那其实他说这个方便啊，他就把它分近方便，那这个近方便就是这一块桌子，我的讲桌，那这讲桌就是从他要开始起修了，就是我们从第七章到第十四章，就是实进实生观法，这个叫做这边的近方便。然后你透过实进实生观法，然后还有前面的我们这个远方便的远方便，然后达到远方便就进五品弟子位，然后再往前六根清净位， OK 了。来，我们再往下呢，升起次第。升起次第的话，他说道不弘，道不孤欲呢，弘之在人，人弘圣法，假缘尽道，所以呢需要具五缘。好，这是五缘，那它这叫次第啦。所以你这五缘最重要，五缘必须要你先要具足以后，你才能够用这个缘来尽道。然后呢你有缘力既具啊，你之后呢就能够喝什么，你就应该跟自己讲，你为了这些因缘都具足，怎么可以不去喝五欲呢？就要把这些都割除掉，不好的割除掉啊。那这些欲外，他说啊，你这个欲是在外面当是屏风，喝欲只是一个屏，就变是色身香味触而已，属于外五尘。然后那外五尘是四欲，是外面的一个挡的而已啊。那现在我们要谈内一根，就是进这个法恶法，就是你要哪些不好的东西物法，你要讨厌的物法，所以要内进其心，有没有一层一层过来？ 然后外内境齐心以后，齐心若即啊，这时候你就要试着要去调整五事，就是五个方向，这有些很五件事情要去调整。这调整的啊，饮食啊，身习心，还有睡眠呐、啊。那五事调啦、啊，这时候就要去行五法，这五法就是让你更精进修行的五个方向，五个方法，你就是要去行这五个。有没有次第？有次第。好，这下就是次第呢，就配合起来，就像那个陶师啊，就是做陶器的那个师傅，捏塑陶的。他说，第一个他要找好的地方啊，这地方没有沙，没有卤啊，潮水变风变呐、啊，可以立作所，就等于说你没有任何杂质，你要做起来，而且它的积水没有脏的，是比较是清净的。好，那而且他习诸习于济物啊，济物不济，安得救功。他说，假设这个陶师很多人一直请他出去应酬啊，你说他有没有办法做啊？没有。他说他今天就叫做济物，就是在方面人事方面的东西，他要能够习下来啊。济物不济，他说济物不济，所以济物就是要进，进的话才可以救功啊。那这些外缘习的，如果假设就是这是喝五欲，就是外缘习，就是喝掉这些东西啊。他说他外缘习啦，那假设这个法师他内这个陶师身内有疾，就等于他内心还是有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可以执着啊？所以说要去内的，就是要怎样气五盖。那朝啦，身体好啦，然后心也没有问题啊，身心皆好，然后触手也很好，但是他的工具泥轮不调，可不可以成器物？不行。所以他就说接下来就要调你要用的方法，怎么调身习心，调方法，怎么在方法上用功，怎么样调饮食，怎么调睡眠，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让我们之后怎么成为一个道器啊。好，这调整好了以后怎么样专呢？要专，不专于业。他说如果不专心的话，业就不可能会成，因为荒废的话不相训，永远都不可能成就，永无伴侣。所以就后面就提的就是要行无法， OK 了吗？好，所以有待之身啊，必假之戒，如彼好处，就是像那个好的地方，一个好的处所，然后喝去沉郁，就像断掉外缘，气五盖呢，就像他自内在的疾病。那如果调这五事，就像他的绳索器皿要调好，行于无法呢，就是如坐不废啊，要专心相续办理。好，这就是他的二十五方便，他怎么样用一个譬喻来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很需要注意的。在下面一个就是隔壁行197页的上面，世间浅事啊，他说非缘都不合，何况是出世之道，更需要怎么样弄引啊，就是说你更需要有这样注意啊，怎么样来促成它啦，更需要百般的注意。所以很多人学佛法说在修止观，他说啊，那个法师或那个我组长，是你们如果假设有今天有分组去练习，他讲啊，我们组长就这样教啊，我们组长说那个就是怎么教他怎么学就怎么做，反正就是先听了先就照做，不要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不会是这样吧？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怎么做，要怎么修，甚至连煮个东西人家告诉我，我们都还会思考一下我们家人合不合口味，这样子吃好不好，对不对？何况这是法身慧命，怎么人家说就怎么做。我上次齐静有问我一个事情，他说属习观，我说我的课堂上我教的方法，他说他就去学说那个吐气时候是哪个字，吸气哪个字，我说我再讲，我不要你一直在课，我不要同学一直在课堂上打断我，或做出不正确的一个示范，或没有把我问的问题回答清楚听清楚，不是代表你们不可以质疑我，是我因为我们要省下我们上课的一个半小时，这么的中间休掉扣掉前后休息一个半小时，我们要节省时间，把我要讲的东西整套讲清楚。但是你要操作的时候，你可以质疑我啊。我说你回去要试啊，我说难的时候是要吸气，难模式开始准备吸气，从平缓波底要开始往上波爬，你可以在难平缓波底换上无，换上阿，换上迷，试试看，最后你发现这六个字哪一个字在平缓波底往上爬你最顺，哪一个在波形的上面的平原你最顺，哪一个字你要去试，要去感受自己的身体，不可能我说什么就照做，因为它变成模仿， 甚至说什么，你没有，你就算你去照做，你也发现说你做起来不合，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别的？而且另外一个方式是，有没有真的照，真的是照做？我说的东西前面有个，请你试验，你无是不是五秒钟一口气？可能不是，你们可能一般来说，你们的呼吸十之八九，如果办公桌坐很久，你们是一分钟呼吸15次，你们不是5秒钟的。那本来呼吸短的人，当他又要配合自他自，就会变得时间缩短，就会越急。所以说不是说因为那个吸吐气跟自配不上，是因为你们的时间短，那变成一分钟内，假设我是6个字配上12是72个字次来说的话，那如果是15次配上6个字是90次，哎，90跟12差多少？1/5。急不急？心里都急了。那如果有人呼吸更浅短，比方说他常坐或他胸部有些胸部或者肌胸胸天是比较习惯单边用力或夹电话，那他的胸肺这边的肌比较会有压迫性，那这种情况他的呼吸就算很他会比较浅，当他要配上字的时候他更紧张，那就变成是问题。像那天他问我问题，我就跟他说一定要去检查是不是自己字跟我的想法不一定合。第二个我还有没有跟他讲，我说那天好像你还有谈到一个坐姿的问题吧，
最主要是那个字跟那个吸吐配起来会觉得自己心很比较急，好像配不起来，那感觉到好像就是那个不顺就对了。那法师又告诉我说，那你回去先把吸先调顺了再安置，不要就先安置，因为安置之后你就会跟着它这样起伏，上下起伏，你的心会更急，会更不顺，那就是先回去先把这个5秒的这个吸先调好，调好之后再把字配上去，这样就可以达到法师讲的这个效果。
对，
阿弥陀佛。
然后因为原来你那本书那个教你们怎么样配合呼吸调呼吸，它的前面是叫你调5秒钟，对不对？后面才翻过来才是告诉你的怎么答案，对不对？然后同学们都会先看答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们一定是先看答案，然后就照答案去做。那玉珍他是比较可怜，他花了大概3个月吧，他是没有一个月和30天有，他是没有答案，他先去看题目，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我火水才还没有印，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就给他，可是他后来他变成是他很清楚了，他的吸跟吐他试过每个字，所以现在你今天要叫他做什么，就算说我今天在外面在讲话干嘛，我说你先开始呼吸开始配符号，他不会被干扰。这就是玉珍他前面辛苦一个月后他得到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玉珍提一件事情，你们要以后要学东西要清楚。我说啊，如果他那时候怎么跟我说，你说不就是知道什么是标准然后就去照做，然后这样子就不会出错嘛，比较好而且省时间。我那时候好像跟你讲说我的看法是，你知道什么是标准的，但是不是强迫自己塞到那个框框里面，而是你先感受一下你的全身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调整自己，然后会成为那样。那如果那样的过程里面你发现有冲突性，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身体不适合，那可能那个方法有错，也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调整方法，而不是直接塞到那个模子。因为塞到那个模子之后，当都没有干扰的时候可以，今天一旦有外面干扰的时候，或者是模子拿掉，就依然是故我。清楚了没有？我那时候玉总刚跟你讲的，对不对？哎，忘记了，还是怎么说？他常常这样子，不会啦，他是很辛苦，他前面花了那么久时间，所以你们了解塞进去不好的。那我常跟你说，你们可以质疑，但是这质疑是不是在课堂上我们就大辩论嘛？而且你们的质疑有时候会落入像那一天，不是你们那一天有些同学的质疑是变成是拿一本他根本做不到的书出来，你看这个法师就是这样讲的，我就照这样做，可是明明做出来的不是那个法师讲的，这样的情况会变成什么？就变成是以为自己做到，这时候有点是有点比我用比较难听，名叫上慢。没做到这个法师讲的做到，甚至还要拖了他这个法师下水，这样了解吗？哎，这比较难听的词是叫做上慢。 你就我就是我只我也没有要你拿法师出来，我也没有问你说你哪里学，我只说请你示范一下你怎么做。那如果这时候可以分享，就做出来是怎么做嘛，就不需要拿一个法师为我们的行为背书，这样了解没有？因为这不是在写学术论文，你要拿出一个大的，然后他怎么说怎么说，而且在写学术论文就拿出一个说法以后，你要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成立，还有最好是能够饱读文献，举出跟这个学者说法不同的论点的学术，这样了解没有？所以你今天这样子就举出来，这个以我的观点，今天以学术的角度也不成立，因为举出一个大师，我再举一个例子，台湾有一位法师出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日本有一个叫做谁啊，他就写说大智度论是伪论，然后因此那位法师正好在日本留学，然后因为他教授刚讲，既然是伪论，你就研究这就不值得研究了，因为那时候那个大师是大国际级的大师，他说出来，所以他的教授只不过就是还没有这么分量，他就这样跟他讲了以后，那他没有去证明那个国际级大师说的是假话，他就只好就回来了嘛吼。然后结果时至今日啊，大概十几年前，台大的一个教授，大陆的好几个教授就证明大智度论不是伪论，而且那些文章在六年前就已经陆续发表一堆了，这样了解没有？所以说就算国际级的大师他都还会在后面被推翻，那今天如果自己觉得应该值得或者愿意付出终身的时候，有时候就必须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样了解没有？那我今天我说是因为我这门课我要对这门课的内容负责，那我会把它里面讲出我要讲的东西，因为这门课是主角是谁，还有主题是谁，我们要把它确认好，然后它的目标是什么，而后不是我们要在这边把所有的论点拿出来，然后这些论点跟你们并没有关系，我对你们有义务，但是我并不希望你拿另外一个背书而你跟他并不是一样的情况，这样了解吗？我在乎你们也很珍惜你们，但是不要你们去拿另外一个说你真的照那样做，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又不是这样做，这个就会很危险很尴尬，然后那个又不存在于我们的课堂上，那又何必把它带进来？好了，就是因为我希望在乎你们，然后你告诉我你怎么做就好了，就这样子。所以这弄影啊很重要啊，今天呢不要人家说了什么就信了，我说了我拿出这些根据出来，你也可以怀疑也可以质疑，我告诉你我前两天做了一件事情，我这次论文出来里面有质疑十七八点，都是一些大师望月信亨还有佛光大辞典一堆问题，我就把它写了一串，我还我只是写其中一点点小部分，就是一个主题，就写了一堆他们的年代不对啊，作者不对，时间也不对，就写这样那种，就是一本，就是一，比方说古代有一本书，那这个里面它，比方说我这本书我有序言，对不对？那我的序言就告诉你说这叫通序，我是几月份写的，那我后面有别序，就告诉你这本书成书的历程。那通序是不论我写到20册都通序，对不对？然后跟别序的日期会不一样，跟别序的地点不一样，那他们就用通序来讲这一本书在什么时候哪个地点写的。那我就告诉他这本书的作者告诉你他就在哪里写的，这样理解了没有？像这种问题啦，这种问题就是小细节，就是没有去查看啦，那我就在他们里面找到一堆而已，写了一篇论文这样。我那种论文我就公开讲啊，那个就是不怕批的嘛，就白纸黑字送出去，你们就在课堂上那个跟你又没关系，你举那些法师我们在这里批那个又何必，理解吗？我不是不批人的，我白纸黑字我们要论文，问论文的时候就照放啦。嗯，好，可是那时候那种是叫学术场，你们今天是身体在乱，角度就在跟你讲，刚才我教你们怎么做话头，你看我说手要下来身体要，我连我在你面前做你照做，你们拳头都还会跑错地方，有没有？那你怎么相信你做的跟法师做，甚至你那个法师看到的，然后你脑袋里面出来会一样？不一样嘛，因为我们脑袋记得那个影像跟我们的手在操作未必会全部一样，那怎么还可以一直告诉我那个法师就是这样教？ 你们当场刚才是不是一堆人？我没有再慢慢拆解，然后甚至我拆解完后，连手要瞧到那个姿势都瞧不出来，有没有？那好啦，证据有了哈。我今天讲话头才目的在这，我们待会哈休息一下，从214页开始讲课。因为中间的持戒清净，第一个是各位对戒律并不清楚，第二个事情是因为持戒清净，它有很多地方它谈到理的部分。那戒律不清楚，或者说你对摩诃止观谈方便谈理的部分不清楚的时候，就来看它会比较复杂，因为它的分量比较多。所以我们从待会从衣食具足开始，后面看后面的25、24式，看完以后对持戒这个25方便的标准比较清楚以后，我们再回来看持戒。因为一般戒律的谈啊，它有很多限制，尤其现在我们一般的戒律有的开很多方便，那有的甚至它有的可是有的持很严格的标准，那我们就先不涉及这部分，等到看完了解摩诃止观的立场，我们再回来谈会比较不会有争议。我们休息一下，再从214页开始。